主耶稣，谢谢你把这神同在的安息美地赐给我们。以前我们漂流在世界上，实在不知道什么是真安息，但是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把我们带进这安息美地。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继续不断地住在你的平安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会有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讲神的应许。所谓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要做的事。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言出必行，但是我们必须站在神的应许上，祷告到底，相信到底，顺服到底，跟神合作，直到神的应许成就。那上礼拜我们讲到创世纪中的应许，那今天我要讲进迦南的应许。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到九节，请看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到九节。六章二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在这里提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现在临到摩西了。而且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The Existing One，就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者。所以耶和华神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过去他怎么样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发出应许，他的应许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现在继续对摩西发出应许。那么神要摩西把这个神的应许传达给以色列百姓，可惜以色列人他们因为做苦工愁烦，困在工作中，他们无心领受神的应许，不肯听摩西的话。对那些终日在世上汲汲营营的人而言，神的应许是虚无缥缈的，好像天方夜谭。可是呢，不管世人的反应如何，神一旦发出应许，他一定要成全的。可是他需要有器皿跟他合作，使神的应许可以实现在地上。那神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他们就照样行。他们借着石灾，神借着石灾惩罚埃及，向法老显出他的大能，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最后神击杀埃及人的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使摩西呢带着以色列人还有那个约瑟，约瑟的骸骨昂然无惧地出埃及。那摩西他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不怕王怒。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摩西呢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他常把主摆在面前，也把神的应许摆在他面前。那么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山， 神呼召摩西上山，把十诫跟律法颁布给摩西。可是后来呢，百姓发现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要求亚伦做出了那个金牛犊的神像，向神像献祭，就违背了神颁布给他们的十诫中的第一诫、第二诫跟第三诫。结果呢，神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人，摩西就为神的百姓代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的11节到14节。出埃及记32章11节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你看摩西祷告，他求神纪念他给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应许啊。他跟神提到他的应许啊，他对神说：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当他这样一祷告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拒绝摩西的请求。为什么？因为神不能违背他自己所应许要成全的事。所以马丁路德这样子讲，他说祷告，祷告就是你抓住神的应许，对着神的耳朵宣告他的应许，好叫神要信守他说过的话。马丁路德这样讲，好，祷告就是你抓住神的应许，对着神的耳朵宣告他的应许，好叫神信守他说过的话。所以祷告并不改变神所应许的事，祷告乃是要使神所应许的事得以成就。那神所应许的事会因着人不跟他同工，没有为这个应许祷告，有可能这个神所应许的事就会一直延迟，无法兑现。所以神非常期待人跟他同工，来一同完成这个神的计划、神的应许。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来到巴兰旷野，那神要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迦南地。如果这12个探子他们对神的应许有信心，好，而且呢回来报给以色列人好信息，说：哎，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神既然应许把那地赐给我们，我们就凭信往前去吧。那神一定会速速成全他的应许，很快就让这个信靠神应许的以色列百姓得地为业。可惜呢，这12个探子当中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对神的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可是另外那10个探子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呢，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那个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的人，只看见仇敌那么高大，只看见巨人，然后呢他们断定自己像蚱蜢一样一定会被踩扁。可是加勒他看见主，约书亚他信靠神的应许，他们相信这些巨人是他们的食物，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无奈呢， 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应许没有信心，全部都跟报恶信的十个探子站同一个阵线，反而要用石头打死跟他们唱反调的加勒跟约书亚。还好神的荣光及时彰显，护卫了相信神应许的加勒跟约书亚。那么神因着以色列百姓这样藐视神的应许，想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所以摩西呢就再次抓住神的应许替百姓代求。我们来看民数记十四章十五节到二十四节，请看民数记十四章十五到二十四节，十五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跳到二十八节好吗？跳到二十八节一起来读。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摩西一向神提到他过去讲过的话，还有神所启示应许之地，哎呀，神就不能不听摩西的祷告，赦免以色列百姓。可是因着以色列百姓不信神的应许，不听从神的话，使得神的应许无法成就在这些不信的人身上。所以凡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断不得看见神向列祖所启示的应许之地，神就照着他们的不信对待他们，照着他们所发的怨言对待他们，然后按着他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他们要旷野漂流四十年，直到倒闭在旷野。这真的是何等可悲的结局。所以一个人心里头不信神的应许，口里就会说出来，主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口中宣告神的应许，口中说出有信心的话，这样神会照着达到他耳中的话来成就。美国第四十任总统雷根，他曾经是好莱坞的演员，他年过五十五呢，仍然默默无闻。有一天早上醒来，他突然跟他太太Nancy 讲，他说呢，我想要当美国总统。Nancy 没有笑他说别做白日梦了，Nancy 反而很认真的回应说 Excellent, let's do it, 太好了，让我们就这么做吧。所以雷根就真的弃影从政，由基层一路奋斗，终于成为美国历年来最高龄的总统。雷根被誉为当代最伟大、最赢得民众喜爱的总统，只因为他太太心存鼓励，口出信心的话，所以呢，神就 照着他们所说的让梦想得以实现。所以雷根呢对 Nancy 终身都恩爱有加，所以让我们心里相信，口里宣告神的应许。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九章五节，生命记九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你可以得着这个迦南美地，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是因为神的应许。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他们可以进去这个迦南美地，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享福。而他们可以享什么样的福气呢？在生命记八章九节提到，神要使以色列人蒙福到一个地步，一无所缺，绰绰有余。你再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五节，神提到在迦南地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福气。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五节，十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启示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你看神应许他们，他们在那里那个物质上没有缺乏，他们的牲畜还有土产都是绰绰有余，然后神会替他们敞开天上的府库，倾福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给别人，他们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借给许多国民，不需要向别人借贷，可以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所以如果一些他们看重神的应许，他们遵行神的诫命，他们就是会得着这么多的恩典，得着应许之地和一切的福气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可是如果一些人不看重神的应许，不宝贵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不宝贵神的恩典，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他们就会自招咒诅。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神借着摩西很清楚教导以色列人，如果你想要长久的住在神向列祖所启示的这个应许美地，你要得着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那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尽心尽性还有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爱神必须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爱慕我们的神，全心全意的爱他，用我们整个灵魂，我们所有的力量都来爱他。那因着爱神，你就会有力量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法度律例。所以呢，神盼望他们怎么样遵行神的话呢？要常常把神所吩咐的话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着起来，都要谈论神所吩咐的事情，连他们手上都带着神的诫命，神的命令，额上也有经文，神的话也写在房屋的门框城门上面，而且要教训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可以长久蒙福的秘诀，爱神而且顺服神的律例典章。那么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是在预表圣灵丰满的祝福。所以在新约时代，如果我们想要保持那个圣灵的充满，我们想要继续不断的住在主里面，我们想要长久的享受这个主甘甜的同在，那个秘诀一样，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稣，全心全意爱耶稣，整个灵魂都来爱耶稣，用我们所有的力量来爱耶稣。而且我们要熟悉神的话，遵守圣经上我们所读到的一切神的命令，还有神吩咐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去行。我今天想到一个命令，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的命令，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为什么会特别想到这个命令？因为十月十八日有人要受洗，我就跟他说，受洗有个条件是你愿意常常参加聚会吗？他说可以来的时候我会来。我说你要常常来，要不然将来你到天上你怎么好面对主？我又不能跟他说不准你受洗。可是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1930到1940年间，中国的江苏北部经常闹水灾，到处都是荒年。有个年轻女子，家境呢极其贫穷，她在病中蒙恩信耶稣了。那虽然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反对她信耶稣，可是她心里头很坚定。偏偏他信了耶稣不久，他先生就去世了，更使他压上加压，因为公婆认为是他克死他的丈夫，所以时常向他大发脾气苦待他。他没有东西吃，就叫他来田里去找野菜，找到了拿回家也不给他吃，如果他找不到野菜要打他骂他，很严酷的对待他。可是呢，他就是知道圣经上的命令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她越参加聚会，她的婆婆就越打她。有一天呢，她聚完会就唱着诗歌回家，她婆婆看到就很生气，就骂她说，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么穷你还有心唱歌，然后又打她一顿。然后这个姊妹就进到房间把门关上，又开始向主唱诗，而且大声的祷告。过一会儿她婆婆就来到他的房门外，听一听，听他到底在祷告什么。就听见这个姊妹祷告说，主啊，赞美你，我真是快乐，赦免我的婆婆，主啊，你要救她，你救她，赐给她亮光，把我所得着的快乐也赐给她，主啊，你要祝福她。她的婆婆原本以为她的媳妇是在房间里头大声咒诅她， 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大声在为他祷告求祝福，所以他很惊讶，他就敲门，那个姊妹很害怕，他开门看见是他婆婆，以为他婆婆又要来打他，没有想到他婆婆跟他说，女儿，我打了你，你为什么还为我祷告，求你的神祝福我，赐给我快乐，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姊妹回答说，母亲啊，基督满足了我，我实在是太满足，满了甘甜。母亲啊，你知道吗？你越打我，我越得着甘甜和满足。所以她的婆婆就握着她的手说，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跪下来，你教我祷告，我要接受你的耶稣做我的耶稣。所以这个姊妹她懂得顺服主，主的甘甜跟满足一直就在她的里面，她越受压，她里面就越满足，那个压迫不过叫她更经历主的甘甜和从主来的满足。所以一个顺服主的人，他可以长久享受属灵迦南美地的福气。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是1732年出生的，他的妈妈呢，每一天在工作结束之后，就会把孩子们都聚集在火炉边，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所以这段炉边的教育所形成的中心思想，一直支配着华盛顿的一生。当这个美国独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华盛顿他在战争中他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举世公认的，虽然他也有过指挥上的错误，可是他总是能够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那华盛顿那种献身的精神，还有他很杰出的那种战略思想，很出色的组织的能力，还有指挥才干，就引导整个殖民地的人民所组成的军队，经过了8年的独立战争，然后就走向胜利，完全脱离英国的统治，可以独立，成为现今的美国。而华盛顿他统帅军队的时候，有一天他的部队打了胜仗，有人呢就来跟他的母亲报喜，结果华盛顿的母亲说，朋友们，请不要恭维我的儿子，我希望乔治不要忘记他是美国的普通公民，只是神使他比别人幸运一些罢了。好，他说只是神使他比别人幸运一些罢了。有人请教了乔治华盛顿的母亲，为什么他的儿子能够成为这么英勇的军事领袖？他的母亲说，因为从小我就教导他顺服的观念，因为他的妈妈从小就教导华盛顿顺服的观念，所以顺服的人一定会蒙福。一个懂得顺服神的人，才能够长久住在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才能够住在基督里。在约翰一书1章5到6节，老约翰这样讲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约翰一书1章5到6节，不是5到6节，我看一下，约翰一书2章5到6节，2章5到6节，约翰一书2章5到6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 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爱神的心会使一个人愿意遵守主道，一个人遵守主道，那个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才是完全的。而我们爱神，我们向着主完全的降服，我们整个人思想向主降服，常常会想主所想的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乐主所乐，愿主所愿， 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样我们就能够住在属灵的迦南美地。一个人有一个绝对要遵守主道的心，就能够长久住在基督里，住在应许之地。那么摩西本人，他实在是一直付代价在顺服神。可是呢，他身边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很爱发怨言，哎呀，为着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就跟摩西发怨言。摩西常常被他们搞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次他们又为着没水喝来攻击摩西，跟摩西争闹，结果摩西的灵被以色列人惹动，就说了急躁话。这一次他没有百分之百的顺服神，没有完全顺服神，结果神不让他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不顺服，你就是没有办法住在应许之地，不顺服没有办法进应许之地。所以神选召另一个人约书亚来成就神的应许。那么摩西鼓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要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人，继续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去得着这个应许之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河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你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看这里神怎么样应许约书亚，神应许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但神也告诉约书亚，你要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这个律法说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一定要绝对顺服神一切的吩咐，他才能够得胜仇敌，得着这个应许之地。那在迦南地的第一仗，约书亚打得很漂亮，他完全遵从神的策略，六天派兵安安静静地围绕耶利哥城，一天绕一次，七个祭司吹角在那里敬拜神，第七天兵丁围绕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塌陷，耶利哥城就被打下来了。可是到了第二仗，爱城之役，他们就打了个大败仗， 因为有一个人亚干没有顺服，亚干没有顺服神借着约书亚所发的命令，取了当灭之物，结果全营受咒诅。约书亚处决了亚干之后，神才让以色列人攻下这个爱城。所以顺服神就得胜仇敌，得着应许之地。神的百姓一直在学习一件事，只有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命令，才能够得着应许之地，长久住在迦南美地。如果不顺服神，你就打败仗，神的应许就没有办法成就。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21章43到45节。21章43到45节，21章43到4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所以因着他们愿意顺服，顺服学习顺服，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在约书亚的时代成就了。可是并不完全，他们现在所打的仗都是胜仗，所遇见的仇敌被他们打败，但是还是有一些仇敌仍然住在他们中间。好，你看23章1到12节，你看23章的第1节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那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讲，你们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要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你要 继续专心的信靠神，专心的倚靠神，不要因为啊我已经进来了就松懈下来，不，要专靠神。而且约书亚跟他们说你要分外谨慎，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还寄居着外邦人，如果他们稍稍微转去不够谨慎，被外邦人的想法影响了，跟着他们的行为去走，特别是拜偶像的事情，那他们一定会完蛋，会在美地上灭亡。而且叫他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话。如果他们愿意这样爱神，小心谨慎的专靠神顺服神，那么神会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征战，使他们一人追赶千人，可以大大的得胜仇敌，而且更完全的得着这个应许之地，也得着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一方面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方面也住在这个应许之地，住在基督里，可是我们周围都是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分外谨慎，不要不知不觉听多了他们的谈话，看多了他们的行径，不知不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就有一点稍微转去跟外邦人掺杂，这样我们会失去这个应许之地的福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专心爱神的人，专心爱耶和华你的神。爱神的人一定会顺服神，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你真的爱神的话，你一定会顺服神。那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专心爱神，不顺服神的律法诫命，那个结局就是在迦南美地上会自取灭亡。所以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要从以色列人身上得着教训，我们一定要爱神，而且每一天学习顺服圣经上我们所读到的话语，也顺服圣灵的引导。在1949年11月底，四川的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有一天呢，当地教会的一个铁老弟兄忽然心里面就是一直觉得很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以致病倒在床上，他就觉得好像需要离开四川。当时外面的局势并不严重，可是他里面就是好像有一个感觉催促他要立刻离开。可是他有四个顾虑，第一就是他的独生女儿就嫁在四川，不能跟他一起走，老夫妻两个人一向都是跟着女儿行动的，女儿到上海读书，全家就到上海，女儿到成都，他们全家就搬到成都，难分难舍。第二就是他们的经济很困难，他们没有路费。第三，通行证非常难办，因为他曾经得罪那位办通行证的主管，这个人想要借他们的教堂开会被他拒绝了，所以就怀恨在心。第四，从四川到北京跟上海3年内的船票都被抢购一空了，所以他知道他根本买不到一张船票，所以虽然里面好像觉得他应该要走，他想到各种难处顾虑，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他就觉得里面好像那个圣灵一直在催逼，他想说好吧，姑且照办，他打算拜托他的朋友帮他买船票。就在他定义要离开四川的时候，他的病立刻好了一半，而且他这样打定主意之后，里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他知道是主的引导，圣灵的引导，他就赶快托人去买船票。恰巧遇见一艘货船，大家都不知道会有这艘货船的，而且当天晚上就需要上船。正在那一天，他多年不通信的侄儿遇见他，立刻给他一笔，送他一笔款项，正好就是船票的钱。而且呢，那一张通行证也毫无留难的送到他手中了，所以这些问题一一解决了，他就坐船去上海。等到上海，他到上海之后，他得到消息，就是他离开重庆后的第三天早晨，就有军警要去抓拿他，幸好他已经离开了，因为他是一个地主，如果他不走， 一定会遭殃。所以你看那个圣灵的感动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懂得顺服里面圣灵的引导何等的重要。当我们里头不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主是怎么一回事，是我在哪一件事上没有顺服。我们顺服就会有平安，我们常常住在基督的平安里头，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有一个弟兄，他在一件他所爱的事情上就跟神在那里争执，他就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所以里面就愁苦不安。有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下，他走在路上，神跟他说，我要把你所爱的拿去，你能够顺服吗？他跟神说，神，我办不到。神跟他说，你是软弱的，所以你办不到，但是我能叫你办得到。那这样你要怎么样？他说，主啊，那我感谢赞美你，我不能，你能，我就交给你。所以他就愿意让神做工在他身上，他愿意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他虽然是一面流泪一面交托给神，可是很稀奇，就是他一定要顺服下来，立刻他里面充满了天上的喜乐跟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才能长久的住在这个喜乐平安的迦南美地，神应许之地。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14:6-15，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4:6-15，14:6-15一起来读。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那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加勒是一个专心爱神，专心跟从神的人，40年如一日的人，所以他一直有得胜的力量。而且加勒他对神的应许深信不疑，虽然他必须陪着那些不信神应许的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可是他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而因信心里得坚固。所以现在他来跟约书亚讲，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这山地赐给我，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所以约书亚就把希伯伦给加勒为他祝福，果然神就照着他所应许 的跟加勒同在，加勒就专心跟从神去打仗，大大的得胜亚纳族人，攻下这些仇敌的宽大坚固的城邑，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我们要效法加勒，为着神的应许能成就而祷告，好像加勒一样跟神说，神啊，求你把所应许的通通都赐给我，而且要像加勒一样专心的跟从神，顺服神。当神赐下应许给我们的时候，也赐下能力给我们，神的应许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为着神的应许能够成就而祷告的时候，你也触摸到神的能力，你就支取神的能力，你有力量完全的交出自己，弃绝自己，而且专心的跟随神，顺服神。有一个人叫斯米德，他是3岁就接受耶稣，可是他一直陷于属灵的低潮。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很喜欢打草地网球，喜欢游泳，骑单车，也很喜欢划船。虽然他的活动这么多，他还是觉得生活很无聊，他总是觉得心里头不满足。一直到他明白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的生命才有转变。他很快投入侍奉，他才能参加聚会，还会去探访病人，探访穷人。而且他觉得他好像有负担要到国外宣教，可是过不久他又会再度软弱，所以他灵性总是起起伏伏，忽上忽下。他说他自己不会沉沦，可是他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圣灵的能力，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得着主所应许的丰盛生命。因为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他就开始抓住主的应许祷告，啊，主啊，你应许给我更丰盛的生命，可是我还没有得着，你一定要赐给我。有一次他跟弟兄们交通，他就发现原来他身上有一个东西他一直没有交给主，就是前途。他对他自己的前途仍然握在主的手中，不愿意让主完全的管理，他有那种自我意志、自我意愿的拦阻，使他没有全所有奉献。所以他就在他日记上写，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他就开始为自己能够完全献给主祷告，他要真实的全所有奉献。当他真的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以后，他的属灵光景就从过去那种时常软弱起起伏伏的情况改变了，变得充满圣灵的能力，他的生命也有改变，由贫瘠变为丰盛。那个时候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他常常去英国举行布道会，那斯密德呢受到穆迪感动，他立志要拯救更多的灵魂，所以到海外宣教的意念越来越强。那1883年初，斯密德他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49:6，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他读到以赛亚书的49:6，那里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当我们知道这里是指着弥赛亚说的，可当斯米德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神特别对他说话，要他做外邦人的光。他清楚觉得神就是要他去远方的外邦，去传扬神的道。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或者在英国接受神职人员的训练，可是后来他觉得他里面有个呼召，是神要他去中国传福音。他觉得中国就是主所应许他的这山地，是他一生侍奉的合场，所以他就答应主他一定要去。所以他就专心跟从主，踏上中国这块地图，传扬主的福音。这个斯米德就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剑桥七杰之一。所以神对每一个人有他的呼召，神呼召斯密德去中国，神呼召加勒去得着西伯伦， 神呼召以色列人去得着迦南美地，而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属灵的迦南美地。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我上次提到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所应许的圣灵要赐给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必须完全相信我们可以继续不断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每一天你可以被圣灵充满，圣灵要把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完完全全的赏赐给我们，制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一天我们应该对着神的耳朵说，我要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每天早上醒来，你应该跟主说，主，今天我要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让我可以带着你圣灵的能力去上班。我要得着你所应许的圣灵，无限量的圣灵，直到我被带进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约翰卫斯理形容他跟怀特斐有一次他们一起在一起祷告，那个祷告会，他说1739年那一次那个聚会大概是清晨大约三点，他说我们还持续的在祷告中，那个神的大能就临到我们，祷告会当中很多人就喜极而泣，还有许多人倒在地上。他说那个神同在的荣美令我们充满了敬畏跟惊奇。等大家从那种圣灵的那个浇灌恢复过来一点，我们又开始同声呼求说，神啊，我们赞美你，唯有你是主。就是因为他们领受那个圣灵丰满的祝福，神借着约翰卫斯理在英国带起复兴，借着怀特斐在那个美国带起复兴。在20世纪初，那个圣灵浇灌在美国洛杉矶的 Azusa Street， 那时候有一个挪威奥斯陆巡礼会的牧师叫巴瑞特，他在1906年他去美国，他的目的是要为奥斯陆的都市宣教募款。当这个巴瑞特牧师到达纽约市的时候，他听见这个Azusa街有圣灵大浇灌，他觉得这个就是他长久以来在寻求的圣灵春雨的浇灌，所以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去洛杉矶领受这个圣灵春雨的浇灌。可是他还没有去阿鲁萨之前，他是待在纽约，所以他就先在纽约祷告。有一天他祷告了大概12个小时之后，1906年10月7日，他这样子讲，他说有一种光辉跟能力充满我，使我开始一种外国的语言大声呼喊。他说从我所发出的各种声音看来，我一定说了7-8种语言。他说最奇妙的一刻是我发出一段优美的男中音独唱，他说我所发出的声音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最纯洁最愉悦的语言。所以他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浸之后，1906年12月，他回到奥斯陆，他就租了一个大概可容纳2000人的体育馆，举行欧洲有史以来首次的五旬节聚会，各个宗派的信徒都涌到聚会里头来，有的人被圣灵充满说方言，有的人他们大大的遇见主，很多的灵魂被荣耀的拯救，有许多人他们追求清洁的心，因为他们追求清洁的心，所以圣灵的火焰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这些参加聚会的人也把圣灵的火焰带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所以巴瑞特被称为五旬节的使徒，把这个五旬节的祝福带到欧洲。你看，一直到今天，欧洲还有许多的地方非常的保守，他们看圣灵充满好像瘟疫一样。我们去服事的地方都是愿意接纳圣灵工作的地方，我们才有办法在那里带聚会，带领弟兄姊妹领受圣灵的浸。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4章1-3节，以赛亚书44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 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好，耶稣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爱的正直人的 Darling Upright， 可爱的正直人。好，所以神拣选那些悔改归正的可爱的正直人，神应许要将圣灵浇灌他们，把圣灵的福气赐给他们。那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可爱的正直人。所以今天晚上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应许说不要害怕，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你就跟主说：主，我就是口渴的人，你答应要把水浇灌口渴的人。主，我就是干旱之地，虽然我已经略蒙滋润，可是我还要你再把这个河浇灌在我身上。所以你只要抓住神的应许，大大地呼求神，那么神今天晚上会照着他的应许，把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使你畅饮于这个圣灵的活水江河。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87。